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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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也就是有关于在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里面有一个叫做铺面平坦仪验证中心，诶，没听过吧？当然今天要让大家来长知识咯。那么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铺面平坦仪验证中心的副研究员，他也是我们台湾国家妇女馆的学者，那么也是我们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的博士呢，他也是我们的陈爱琴副研究员。我们赶快来让爱琴副研究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
是，哇，听我们道路工程组说啊，这听众有福啦，挖到他等于是挖到宝，什么都可问，什么都可谈哦，让大家呢有多一点的认识，那么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时事跟我们的这个安全的部分。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副研究员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啊，我刚才讲到你的背景真的很多哦，不管是在性别领域的专才啦，平等的政策啦，或性别的教主流等等哦，包含了哦，担任我们的这个铺面平坦仪验证中心，大家一定有个大好奇哦，哇，听到声音这么年轻，然后担任这个研究员的工作，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以及我们也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铺面平坦仪验证中心，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
好，铺面平坦仪验证中心这个中心是在1999年底成立的。那当初成立的目的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在道路上做道路工程的时候，其实非常需要知道说路到底是平整还是不平整。那可是如果说今天量这个平不平整的设备没有经过一个比较公正，然后呢有制度的一种验证方式去确认说这个仪器的公正性的话，当然大家对于这个量测的结果应该是很有疑问的。所以为了帮大家去建立这个验证的制度，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仪器每年每年定期的送校这个部分来做一个确认，那于是呢我们在1999年底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中心。那在这几年来呢，就为国内的道路主管机关还有呢负责做检测的公司，那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器验证的服务。
所以它是一种仪器对不对？
它是一个验证服务，就是确认别人的仪器是不是正确的。
而且我知道说这个跟我们的交通路段也有相关，对不对？
有一部分的关联性。
是，而且他们还会同步采用所谓的 APP 哦，这个系统哦，跟我们的一些这个主要的，不管是在营建方面啦，或者是在这个公路啦、道路上面呢，相信大家哈、都有看到很多的这个试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对象里面呢、除了您刚刚所说的之外哦，对于民众来讲，他会认为说，那他这个所谓的铺面平坦仪证平坦仪验证中心呢，他扮演这个角色，那平常呢他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说取得的帮忙业者啊，做这个专利等等的一个功能？
我们目前的专利其实都是从自己的研究去产生出来的，比较没有帮别人做专利的这个部分。那包含说我们之前因为接受营建署的委托，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平等仪器的开发的工作，那也对这个仪器本身呢去做了专利的申请。
所以有
这样的，
让民众不会就误导，或者有些业者说，那可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验证中心，也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个服务哦，并不是哦，基本上就在研究这一块了，对不对？
对，我们比较偏重在研究的部分。
不过副研究员，你的这个身份角色非常的多哎，而且我发现你主要的专长也是为这个路面工程跟管理还有交通安全上面琢磨很深哦。这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已经做了二十几年了。那可是呢，当然每一个不同的工作它会有一些进展，包含说交通安全的部分主要是从大概民国96年开始的。那性别平等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部分呢，差不多是从100年101年算是比较后期才开始的工作。
可是大家会想说性别领域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工程道路好像不大相关呢、欸、
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家这个层级呢，当然包含全世界的一个发展，那性别平等是现在很主要的一个主流，那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里面也把性别平等列为其中之一。那在工程领域，就正如主持人所说的，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那个关联性蛮低的，
对，差很大。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在工程领域里面希望有一些对于性别平等比较有概念的人可以站出来，那大家一起来想想看到底这个领域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部分。
嗯，大家会想说这个领域不就包含了空间跟工程，对不对？因为您所接触的都这个部分，大家会想说啊，不就都一样吗？为什么还会牵扯到这个所谓的性别领域哦？后来呢发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研讨会下来才会觉得不大一样哦，因为这里面还是会有所谓的男女差别，对不对？
对，还是会有的。
嗯，而且这里面还会包含了环境、能源跟科技，所以这个里面也占很多人可能刚开始不认同，或者是刚开始不是那么的清楚。可是借由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然后您这样的一个发表，我相信有很多的案例分析，是吗？
是的，就是这几年来其实累积了好几百例的案例，那大家也渐渐的比较清楚说到底哪些部分是有可能有一些影响性的。
嗯，是，所以哦，你看，把他的专长，然后再把他带到这个专才啊，等于画一个平等哦，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过还是想要问呢，像您自己在这个路面工程跟管理跟交通安全部分，对不对？做了那么多，尤其是执行，因为大家都知道，市区有市区道路哦，高速公路、省道道路，那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管理系统开发哦，跟设计？那在这个里面呢，让这个民众呢可以更清楚了解说哦，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去让这个民众可以更了解，这是我们的道路，我们也一定要来去关心它，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实力的部分？
在道路管理系统的开发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在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几个公路系统里面，其实主管机关这几年来都非常重视说，我们的道路因为随着我们建设大概都差不多大部分道路都开辟完成了，那就会开始进入到使用。那很像我们人的健康一样，就是我们人会慢慢的变老啊，然后可能会生病等等，那道路呢也会进入一个比较属于说损坏状况会慢慢的出现，然后甚至需要整建的阶段。那可是因为我们道路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然后量也很大，所以呢，如果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系统去做管理的话，其实很难真的把路管好。所以呢，在这几年来，其实这几个主管机关对于路面的管理系统的开发还有使用上面呢，也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嗯，是，而且我发现哦，以前人啊，大家会发现，不是道路就做好了吗？可是我们常会发现，这个道路哦，如果以市区道路，有一些路段还是会属于哦，常常会去挖它，哈，或者是比较乡下地方哦，说有啊有啊，产业道路做好了，可是一做了可能很久很久很久，行经了很多道路，可能没有什么人使用，可是问题是它使用几率不大，但是它破坏力也很大。好，可能有大车经过啊等等哦，就所以还是需要有所谓的管理。可是这个管理来讲，它会不会很复杂？因为它会牵扯到乡镇哦，或者是县市，甚至呢，它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中央机关，会这样吗？
会的，就是因为管理的人也很多，然后要管的事情也很多，所以其实为什么需要有一个系统来管？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用很单纯或者很简单的方式，譬如说今天是承办人的脑子里面记得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难度都太高了，因为它太复杂了，所以需要有一个系统来做一个处理。
那系统里面的设计是谁设计的呢？大家就有一个大疑问咯。
对，这个当然在设计的部分呢，主要就会由譬如说负责设计的公司也好，或者是学校单位，然后呢会跟 就是负责道路管理的这些机关呢，做很多很多的讨论，包含说他们希望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每年会有多少的预算来做这些道路的管理，然后包含说他管的路段有什么样的特性，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可能有些地方是重车很多，有的地方可能是很会下雨，那不同的路段呢，其实都需要有一些不同的照顾，所以呢，在不同的管理系统里面呢，它其实这些功能的设计呢是需要很多客制化的一个过程的。
嗯，像这些设计呢，就是一开始譬如说我们中央给地方，地方给乡镇，那么在这里面就涵盖设计的部分。那么当然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也就是所谓的在把关的这个角色，应该这样讲。
嗯，都有，就是有，当我们以把关来讲，可能就会认为说他的那个监督责任会多一点。那另外还有很多的，譬如说辅助协助的这个部分，这个功能也是存在的。
哦，这个功能也是存在的。那所以我们这个副研究员通常在我们整个铺面平台仪验证中心呢、啊、人数多吗？
不多，其实我们因为主要是以研究为主，所以不需要说好像有一大批的人员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单位。
嗯，但是我们这个很像仲裁啊，每个人管的东西也很多很复杂哦，而且每个人的专长好像也都不大一样，对不对？
是。
嗯，而且你这个里面还牵扯到交通安全呢，大家会想说啊，不就路管路吗？为什么还会有交通安全的问题？
因为交通安全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道路本身的状况好不好、
啊、
所以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看这个涵盖是不是，我跟你讲说是包山包海，你虽然我做好了开发，我做好了设计，那么也同时呢也这个做好了考量，但是安全部分还是要把它考量进去，对不对？
对的。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成功的案件有超过至少十件吗？还是超甚至更多？
看您所定义的成功是什么，因为我们当然完成的计划很多，那二三十年来其实以这个整个研究团队来算的话，大概我们执行过超过五十件的计划。
哦，哎，这个
那可是当然有一些计划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嗯、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再调整的地方，所以后面可能不见得说就照原来完成的东西来做执行。
嗯，
那或者是说有一些状况可能会连续做了好几年的计划，就好几个计划累积起来的东西才够真的把它推上真的实务的应用上面。
嗯，是。不过呢这个今天呢借由也是我们的陈安琴副研究员哦，让大家可以了解更多，包含了、哦、原来啊这个铺面平台仪验证中心啊人不多，但是个个是精英哦，所管的东西所认识的东西也非常的这个复杂。你说方复杂也不会，因为他告诉你我们这是系统化，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又具有呢在这个安全上面的使用哦，因为这个可以牵扯到用路的人的安全嘛。那么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在我们今天副研究员跟大家聊到了，不管是在专业领域里面包含了性别领域，可以知道说哇这个牵扯很大，虽然你听起来不相关，但是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哦。我们也让大家这个长一点知识，下次人家再问你说诶铺面平台仪验证中心做什么的时候呢，你要讲得出来哦，我们可以考考大家，也让大家了解说哇原来啊还是有一群这样子的这个研究员哦，一直在来帮忙我们，诶在不管是在安全上面啦性别上面呢都非常的关注。那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铺面平台仪验证中心陈爱琴副研究员，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研究员哦。
好，谢谢。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问世间情为何物，只要人生死相许。2001玩的爱情游戏真是有趣，把马子跳凯子的招数一个比一个高明，所以全场功夫更是炉火纯青。你有没有把我放在心上？有有，我还把你放在我床上。既然你爱我，就要给我干妹妹。哥哥明天带你去摇头。为何爱情像毒品，每个人都上瘾？三操伦理舒适爱情混在一起，结果等于你所看到的。女孩子还没结婚就生小孩子，今天睡在一起，隔天就终究不认识的样子。可是有时候觉得其实也还好，至少满足彼此最原始的需要。而没有新闻报道的为情所困，杀人叫做情杀，为爱想不开自我了断叫做自杀。会有这种行为实在有够偏差，你自己不想活何苦伤心老妈妈。爱情面包还是分手吧，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春娇志明配，黑白配，我配。有人认为死缠烂打就能在一起一辈子，可是对方只想干15分钟一下子。不要当爱情白痴，这是两人世界的基本公式，见好就拆。留下的回忆更美丽，是不是？灰姑娘的故事现在已经不流行，所以别太纯情，不要再骗自己。就算你有另一半，还是想要有一夜情。天涯何处无芳草，如果你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买草，但是偏偏就有那么多矿男愿你靠。他对我不起，我和你没完没了，拜托。你不是都说男人没有一个可以依靠，但是小镇回答还是年轻女孩比较屌，就是一对狗男女，所以和在一起搞。黑白配，男生女生配，老少配，考验爱情对观众水亮的眼睛也在考验。莉莉与小镇，我黑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莉莉小镇配，黑白配。好啦好啦，何必挑剔，你就将就一点。生活中本来就会有存在的缺点，衣服我有好几柜，穿来穿去还不那几件。宝贝，最后我还不是会回到你身边，你说见不见？如果你不幸失恋，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你有 F4 陪你去看流星雨。总之现代人创造出来这个新时代伟大现代爱情，加上一大堆情歌、爱情文艺、偶像日剧，人们着迷，天真幻想流星花园多么轰烈美丽，但亲身体验后又承受不了真实爱情的打击。啊，又是一个失眠的夜里，夜深人静，有的翻来覆去，一种酸酸甜甜的 feeling。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春娇志明配，黑白配，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男生女生配，黑白配，莉莉小镇配，黑白配，我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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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回到了悠悠波维亚，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带大家来看看北区工程处了。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来请营建署代办了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多功能活动中心的新建工程。这个工程呢是由严成昌建筑师事务所所设计建造。那么施工厂商呢是世诚营造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巨人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承揽，也取得了银级绿建筑跟合格的智慧建筑候选证书。那么从106年的3月17号开工以来，在营建署跟工程团队的努力之下一一克服，也在109年的4月14号顺利完工。而校方也积极争取经费，提供学生良好的活动环境。其实从台艺大民国44年创校至今，历经了艺术学校、专科学院到大学这个阶段， 校务的发展非常迅速，师生人数也急剧的增加，而社团的数量也膨胀，各项的教学训练的空间需求，还有各种的社团竞赛活动非常的频繁，而在校内的场馆空间不足，也无一专属的运动暨学生的活动中心，在长期以来向外借场地，对于学生的教育跟课外活动的发展深受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校方呢就向教育部申请了新建建设计划，来获得补助经费，新台币是3亿4050万元，而校方自筹1亿8665万元，而在将新建地下一楼、地上六楼，总楼的地板面积是11,954.45平方公尺的一个钢筋混凝土，来搭配钢骨的一个结构活动中心，所以空间呢用途包含了停车、社团活动、游泳池、羽球场、篮球场、教师的研究室、行政室，有提供了非常多元化的发展使用。而这个工程新建完成启动之后呢，解决了校方内的体育教学空间，而学生的社团营运跟活动的场所，还有运动代表队的训练场地等等，长期的场馆不足的一个窘境，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学习的环境，培育台湾优秀的才艺人才。那么另外也透过举办各种的球类、泳技的运动竞赛类，凝聚学生跟这个老师之间的向心力，来宣传校方的形象，也支援了各项的大型集会活动跟运动赛事，也开放租借给校外的人士，包含了社会的团体来举办活动，活化整个大学跟社会的交流互动哦。带大家来到了中区工程处了，营建署专业的代办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竞技类训练馆的一个新建工程，营造优质训练的一个空间，提供了一些像柔道、脚力、跆拳道的训练环境。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呢，是国内历史悠久的知名体育大学，而学校的定位哦，也具有国际竞争力，以体育专业为主轴的一个现代化综合大学。目前的国立台湾体育大学现有的一个竞技馆呢，因为它空间实在太狭小了，可以容纳一面的一个标准的脚力场地，上课及训练的活动范围就被受限了。那么急需呢新建像柔道、脚力跟跆拳道的一个训练场地，来提供学生的教学训练需求，也确保呢整个训练环境的安全跟便利性之外，可以期望能够成为中部的训练基地。而这个案呢，预定是新建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一个钢骨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构造建筑。那么空间需求呢，初步规划呢是一楼是柔道的训练场，跟一是厕所、门厅等的空间，二楼呢是脚力训练场，跟一是厕所、梯厅等一些空间，三楼呢是跆拳道训练所，跟一是厕所、梯厅等一些空间，四楼呢是教练选手的宿舍，来满足训练馆跟教练选手住宿的一个空间需求。那么这个工程的经费呢是新台币2亿4100万元整，那么总楼地的一个地板面积是6570平方公尺，预计呢在110年的年初可以完成细部的设计，110年的年中可以办理工程招标作业，112年的8月可以完工。内政部营建署目前呢已经跟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签订了专业代办的协议书，后续呢也会协助这个学校如期如职跟安全完成整个新建竞技类的训练馆的一个目标。那么也提供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也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需求的时候，哇，才会发现说，诶，其实这个学校呢来去培育这些学生，真的是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之外呢还有包含了师资的教学，还有场域啊，这个场域真的是非常重要了。迎接你我他，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